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你可以使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你。天父上帝，我们谢谢神，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扶持，也能够互相代祷。愿今天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使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放这个。请问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吗？
可以，可以
请
的。
问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画面呢？
有
是不
碗，
是一个碗？
有裂纹
碗，
的。
好聪明哦！我觉得是一个蛮漂亮的碗，是吗？
是的。
那我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我们除了看到一个碗，刚刚我听到燕萍姐好厉害，我已经讲到这个，她说有裂痕的碗。所以这个碗上面呢，你一看就看到它是有线条在上面，有这个图案在上面的。那我现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日本的一种修补的艺术，它的名称叫做经济，经就是金子的金，济就是继承的济，所以经济是日本的一种修补的艺术。如果你听到修补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是不是一定是有坏掉的东西，有破损的东西，有伤痕的东西，你需要把它修好，对不对？修补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是的，
那谢谢哈。那什么是一个完美的修补呢？完美的修补，我自
出
己
来了。
所想得到的哈。就是当这个东西被修补过后之后呢，你是完全怎么找都找不到它的痕迹的。它到底哪一个部位、哪一个地方曾经破裂过，你是找不到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完美的修补啊，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完美的物件。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刚刚结婚的头几年，常常跟先生吵架。有一天他们两个又吵架，吵得他很生气的时候呢，他就到他的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这结婚证书一拿出来，他脾气一来的时候，他就把它撕掉了。撕掉了之后呢，第二天当然他很后悔，所以他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这个结婚证书慢慢的贴好、修好。过了好多年，有一天他需要这份文件，他再把他结婚证书拿出来的时候，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当时他撕掉的痕迹。他告诉我说，他觉得他自己真的很厉害，他觉得他真的很会修补哈。所以呢，他修补的就是一个把这个东西修补得很完美，看不出来这个痕迹。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经济技术，刚刚讲的这个技术，它是不会去掩饰碗盘破碎的痕迹，它反而会用黄金去重新焊接这个破碎的陶瓷，所以它跟我们所谓的完美的修补是不一样的。经济的技术跟我们完美的修补的艺术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会去掩饰这个碗盘破碎的痕迹，而用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个黄金去焊接修补这个陶瓷片。经济是将破损和修补视为物件的一部分历史。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不会消失的。它过去发生的，它就不会去消失。所以，经济技术是不去掩饰，因为经济艺术家认为，修补好的陶瓷比破碎之前的更美丽、更独特。那我给大家分享几张，刚刚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是这个，还有几个哈。大家姐妹们看到了哈，它破裂成这样。可是当它在用这个技术去修补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过去破裂的痕迹。 还有一张，是不是就都看得很清楚它的痕迹。好，这个也很美丽，这是杯子盘子。那我们从这个经济修补的这个艺术，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不知道姐妹们是不是有发现，当你遇到一个很完美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完美的人离我们很遥远，是不是？他活出来的人生跟我们没有什么交集，你会觉得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共鸣。我认识的一个姐妹，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呢，她去参加一个教会的亲子教育座谈会，这个讲员他在分享他家中的三位天才资优生，这三位天才资优生呢，在还没有到十七八岁入大学的年龄的时候，他们就跳级上了大学，这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可是我的这一位姐妹，她在听了五分钟后，她就站起来离开了。她告诉我说，这个不是我的孩子。今天我想要跟姐妹们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生命中的裂痕。我把生命中的裂痕，这个裂痕、破碎和裂痕，看作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不完美。也许是我们失去的健康，也许是我们关系的破裂，也有可能这个裂痕是我们儿女出现的问题，出了问题，也有可能这个裂痕是我们成长的伤痕，或者是被罪的捆绑，或者是一切我们生命当中不够完美的地方，甚至于你想掩饰的地方，我都称为这个裂痕，我们生命中的裂痕。而亲爱的姐妹，在我们此刻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生命中的裂痕还未被抹去的这些伤害呢？或者是你没有解决的痛苦，或者是你现在的境况让你很愤怒，让你觉得很黑暗，让你觉得很不堪呢？上帝也许没有照着我们认为的方式，或者我们想要的时间来抚平这些伤痛，这些裂痕，但是他会的。在诗篇中五十六篇第八节，我念给姐妹听：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所以我们的伤痛，我们的裂痕，我们的痛苦，神都记住。几次流离他都记数，而且他把我们的眼泪是装在他的皮带里的，他都知道。那姐妹们，我们能不能，我们愿不愿意，想不想要决定把自己生命中的这一些破碎，这些伤痕，就是那些伤痛难处，以及那一些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把它隐藏起来，掩饰起来，或者我们自己认为我们不够完美的这一切的人生裂痕，交给这一位知道我们认识我们记数我们也把我们眼泪装在皮带里的这一位恩典的主呢？你知道吗？既然我们的上帝都知道，上帝也都记住，你知道上帝是可以使用我们的裂痕的。当你决定你愿意到他面前的时候，上帝是可以用我们的裂痕的。诗篇的119篇71节说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神可以使用你我的裂痕，使我们自己得着益处。想想看，一个完美的物品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有缺陷的也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有缺陷的 可能更能够显出这个恩典。我们的身体可能有疾病，我们的家庭可能有问题，这些不要轻看，都是有价值的。刚刚我们都讲到了，神把这一切我们的流离他记数，把我们的眼泪也装在他的皮带里，所以我们一切的问题他都知道，在他里面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裂痕，没有这些困难，我们很困难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他的恩典一直都在，但是我们看不到。因着我们人生的裂痕，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那个光。我们因为我们生命中的裂痕，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恩典，是不是？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难处是被神允许的。刚刚提到了，他都几次流离，他都记数，眼泪他也装在皮带里。所以我们的难处是他知道，他也允许的，而且他还看顾我们。我们的难处是上帝过滤过的。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这个难处，我们无能为力，我也没有本事解决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回到这一位知道我们、了解我们、也 量身定做过滤过我们难处的这一位主的面前呢？裂痕可以使我们转向神，我们的裂痕也可以使我们谦卑顺服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需要他。我们愿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说主我愿意呢？另外，裂痕是可以使我们生命成长得更好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他在讲道当中他分享的一个例子哈。他分享一个，你们看到什么？一个绿豆芽是吗？好漂亮的绿豆芽。这个牧师呢，他分享什么？我们小时候呢都上过这个生物课，都有培养过这个绿豆芽的成长，对不对？那我记得当时我们怎么做的呢？就是拿那个棉花放在上，把绿豆放在上面，但是这个棉花呢就浇水保持它的湿润，每天我都浇一点水让这个绿豆芽可以生长，果然这个绿豆就裂开了，然后绿豆芽就长出来了。可是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绿豆芽都是细细的，然后干干瘦瘦的，似乎不是那么好吃。所以这个牧师就说，他们就去参观了绿豆芽的农场。那到了绿豆芽的农场一看呢，其实跟我们大同小异，都一样，也是放在湿的上面，然后让这个绿豆发芽生长。但是有一件事情跟我们做的不一样，这个绿豆的上面啊，在绿豆芽的农场里面，这个绿豆的上面它加上了一层石墨。当这个绿豆它要发芽的时候，姐妹们想一想，它就会去顶那个石墨，为了要顶这个石墨，它就需要够力，就必须长得肥。一个有经验的农夫啊，他知道要用多重的石墨放在这个绿豆上面，放在这个绿豆芽上面。如果太重的话，这个绿豆芽就会被压垮了，压烂了。但是如果太轻呢，它又长得不够肥，是不是？而姐妹们，我们的神栽种我们的生命，他是最有经验的，他知道我能够承受多少，他知道拿掉不一定对我好。所以我们生命中的伤痕，我们生命中的伤痛，提供了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这个绿豆芽一样向下扎根，向上可以结果子。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裂痕，神可以，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可以使我们得着，自己得着益处。好，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使他人得着益处。其实苦难带给我们的不是只是叫我们受苦， 是要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希伯来书这里4:15，我也念给大家听。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呢，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降卑为人，他在世上的日子，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一切的苦难，我们遭遇到的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痛苦，天父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都曾经遭遇过，他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当我们遭遇到这一切的难处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体恤别人，而且我们没有经历确实是很难帮助有相同经历的人，对不对？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也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遭遇了经历了，我们也可以去体恤别人的软弱。我跟大家分享，我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啊，他以前在医院做事的时候，有一个护士长，他认识一个护士长，每一次那些妇女来生孩子的时候，痛得大喊大叫，他就很生气，他就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啊？需要这样叫吗？他有的时候火大了，他还会打别人的屁股，那是真的哦。可是那是早几十年的事情，现在是 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了。他就觉得哪一个女人不生孩子，你需要 这样叫吗？只等到有一天他生孩子的时候，这个朋友讲给我们听，这个工作人员讲给我们听，整个医院都快垮掉了，他叫的喊的那么痛苦，他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的经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安慰和我们有相同遭遇或者是处于难处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的1:4里面说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今天呢，在我们的周围呢，其实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见证。那我今天就让大家看一下。暗示之后，大家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哈。这个我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暗示之后，蔡苏娟女士呢，她其实不是生下来眼睛就有问题的，他是后天的 原因造成的。他眼睛有眼疾的原因呢，他一生都没有办法见光，所以他是生活在暗室之中，就是一点光线都没有。但是他的见证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归主。另外一个，这个大家应该从台湾来的姐妹们应该都也有听过哈，她是一个作家，是刘霞，她的笔名叫杏林子。她是12岁的时候，还是等于小女孩的时候，她就被诊断出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她每天晚上10分钟会痛醒一次，但是姐妹们，你知道她写的这么多书当中，其中有一本书，书名叫做《喜乐年年》。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想，它应该叫《痛哭年年》，每10分钟晚上就醒来一次，痛醒一次。可是他在苦难中见证了上帝的荣耀，他创立了在台湾创立了伊甸残障基金会，帮助了许许多多和他同样有困难的人。从这些姐妹这些人的见证当中，你看到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逻辑。神他是可以使我们的不完美 使我们生命当中的裂痕带给周围的人祝福，而且它可以使我们的生命焕然一新。天父上帝，他可以使用你我的裂痕，他可以使用你我的裂痕，使我们自己得着益处，也可以使别人得益处，并且神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改变，焕然一新。哥林多后书的5:17里面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姐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很有信心的，我们这些裂痕，我们都是在这些裂痕当中慢慢的跌跌撞撞，一步一步被神带过来的。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我们的信心也需要实际上的行动，而祷告就是最好的办法。我也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到啊，有一天有一个人见到了一个异象，他看到什么异象呢？他看到他来到神的面前，神让他看见他前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神就对他说了，他说你现在要去推这个石头，他就听神的话，他就开始推，可是无论他怎么推怎么用力都推不动，他很沮丧，他回到神的面前，他说，神，你不是叫我去推他吗？为什么怎么推都推不动？神说，我只叫你推他，没有叫你动他，时候到了，我自己会动他。今天面对我们的伤痕，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的责任就是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神自己就成就。就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故事，神叫他推，动的是神，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像推一样，凭着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祷告，神他自己就会成就。另外，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伤痕，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难处，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不行，我们不需要掩饰，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软弱。你有没有发觉，常常我们周围的人信主，是在你我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神在你我的身上带来的那个生命的改变。神他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作为是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有哈。我们在跟 同事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先打个预防针，说你不要看我，你千万不要看我，我可不行哦，你看我你就不信了。可是我跟你讲，我虽然不好，但是我的神实在太棒了，会不会我们这样子讲？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周围的人不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荣耀，神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那他要到哪里去看神呢？在圣经里面，彼得和约翰他们要进圣殿，在 门口看见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他们想要帮助他，说的第一句话在使徒行传3:4里面，我念给大家听。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他是谁？就是那个瘸腿的人，是一个非基督徒。彼得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看我。我以前是一个打鱼的人，我个性很坏，很糟糕，但是我的生命改变了。我自己也认识一个脾气很坏的人，大家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他， 后来这个人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他非常热心，到处去传福音，而且是跟他周围的人嘛。有一次他的朋友说，啊，你讲什么道理我听不懂，但是你的生命改变了，让我很羡慕。原来姐妹们，我们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不完美是可以被看的，是可以荣耀我们主的。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也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分享神如何使我生命中的裂痕成为他能用的美丽器皿。有一些跟我比较亲的姐妹，啊，比较熟悉的姐妹大概知道，我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结婚，很快我就怀孕生了我的女儿，不久之后我的女儿就带回台湾由姥姥照顾了。当时候的我非常自卑，我爸爸妈妈对我的心疼让我充满罪恶感，我觉得对不起他们。那我和朋友我同学之间呢，我发觉我跟他们都不一样了，他们都还在享受校园的生活，可是我已经成为一个太太，我已经成为一个妈妈了，这个常常让我不知所措。我常常想要掩饰我自己的角色，我在教会当中因为大家知道所以那就算了，可是我在同学朋友面前大家不太清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会在他们面前假装无忧无虑，好像单身时候一样，避开我已婚也是妈妈的身份这个话题。当然也有一群是在妈妈群里的，可是我也显得格格不入，因为我年纪还很小，所以我的早婚早生让我觉得很丢人，让我觉得很难为情，让我觉得抬不起头来，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定位我自己，很冲突，我也无法自我认同。但是我的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以为神是使用我最好的地方，但是神他却使用我最不堪的经历，我最软弱的地方去荣耀他。今天我只能跟大家分享短短的我这一件让我曾经觉得不知所措，曾经觉得想躲藏，曾经想要掩饰的这一个例子。但是其实在我生命当中，就算是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和我信主之后，我的人生当中上帝从来没有浪费我任何伤痛的经历。我发觉渐渐的开始有人对我的这个经历很好奇，很有兴趣了，因为这些人他们也有类似的遭遇与需要。有谁比一个曾经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生孩子，并且把孩子带回给父母照顾的人，更适合去安慰、帮助，也想或者是已经把孩子送给父母照顾的人呢？有谁比那些曾经把自己伪装掩饰起来的人更适合去服侍那些自卑抬不起头来的人呢？上帝容许我经历了那段苦楚，为了要装备我去服侍别人。现在的我因为早生，因为早婚早生，孩子都已经成人了。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笑话。曾经在我女儿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回来，她跟我说，她看着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快点老啊？现在的我因为早婚早生，孩子都已经成人了，我还很有体力，很有精力去侍奉我的上帝，服侍我的父母和帮助我的家人及我的弟兄姐妹。原来在我生命中那些令我曾经怨恨懊悔的经历， 那些我曾经想要隐藏或者是忘记的事，都是神要我用来帮助别人的经历，也成为我现在最有效的事工。我先暂时停一下，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借着这首诗歌，尽管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许多的裂痕，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是全然美丽， 尊贵无瑕疵，为他的恩典是永留的。哥林多前的一章27-29节，我分享，我念给大家听。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亲爱的姐妹，当我们把自己的破碎和裂痕袒露出来，我们身上那些用上帝的厚恩修补好了之后的裂痕，会比我们原来没有任何破碎的自己更美丽。就像这个荆棘陶瓷一样。而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只是修整我们，更是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馨香之气。而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带着伤痕的，你仍然看得见他手上的钉痕，他肋旁的枪伤，但是他复活以后的身体却是一个荣耀无比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伤痛裂痕都是上帝你自己恩典的痕迹，都是可以成为你恩典的见证。若我们当中任何姐妹她仍然有在伤痛当中，求神你自己医治她，也让未来这一个伤痛，这一个恩典的痕迹能够成为上帝你自己一个恩典的见证。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你宝贵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嗯。